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部分的话，那我第二部分我就先拉。那硬币的另一面，09年的7月13号，《时代》第二页的刊登了一篇名为《给罗伯特清崎的十个问题》的文章，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的混乱的经济情况下，是否存在创立新的公司机会呢？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想到就是你在开玩笑吗？我给出的答案是，现在是最好的创业时机，真正的企业都是在最糟糕的时代涌现出来的。真正的企业家并不是不在意市场的好坏，他们创造的是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流程。所以如果有人说，天哪，现在什么都没有机会了，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失败者。现在的经济，你肯定已经听了太多负面消息，想听一个好消息吗？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坏消息那都是好消息。就像我在时代上所说的，经济衰退时期才是创业最佳时期。每当经济发展脚步放慢时，人们的创业精神就会像冬夜里的刚加过的柴的炉火一样烧得更旺。对，好。那好的问题呢，就是有人提问说，微软和迪士尼都有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企业，但除了此外，在这个商业帝国还有什么共同点呢？那罗伯特他说，他们都是创立于经济萧条时期，就是也就是说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他们是创立的。那其实呢，在道夫斯工业平均指数中出现的企业，有一大半都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创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人们往往会变得更有创造性，他们能够安定安窝于走出来，主动去改善自己的经济，这才是最为经典的美国传统创业的精神。当时局困难时，总会有坚强的人站出来。首先，当前经济形势不乐观时，市场上新的机会往往已经孕育成熟。5年前，当房价低速飙涨，信用卡无处不在时，没有人在饿肚子，人们不愁吃穿，大家都很有安全感，很少会有人担心他们老板在资金方面的稳定性，更不会有人害怕自己会被老板解雇。好，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裁员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诚惶诚恐，成千上万的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并意识到如果他们对自己未来没有把握的话，就必须拿出第二套方案了。今天人们比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其他经济来源，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增强了，更强。他们对新的赚钱途径是有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其实这些变化早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出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掌握自己未来的主动性变得越来越强。2007年美国商会在一篇题为《21世纪美国的工作、创业与机遇》的报告中写道，上百万美国人开始拥抱创业精神，自己做生意。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认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名叫保罗·赞恩·皮尔泽。保罗是个神奇的人物，他是花旗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他离开银行界后，通过自主创业赚了一大笔钱。此外，他还是好几本《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预言存款与贷款危机的发生。他还担任2届总统经济顾问。这样的人物说出的话来， 我们必须得听听，好好听一听。保罗曾经谈过人们对职业、道路、价值认识上出现的180度大转变，即从以前的以公司员工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结构转变为对创业的高度认同。保罗说，20世纪下半叶的传统智慧就是上学，获得良好的教育，然后去一家大的公司工作。自主创业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极具风险的想法，虽然它令人钦佩，但是太冒险了，甚至给人们一种疯狂的感觉。而今天人们对这两种道路的认识恰恰相反。保罗说得很对，在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商会报告中还指出了一个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该调查显示有 61% 的美国国人更愿意成为自己的老板。另一个由费雷斯诺市调查公司做出的民意测验显示，有 72% 的美国成年人希望自主创业，而不是为了一份工作卖命。与此同时，就在这同时，有 67% 的人会经常或不停地考虑辞职。
好， Gary， 那人们的脑子里想的不再是养家糊口，还是考虑生活的质量。他们认识到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大的控制，他们要和家人有更多的交流时间，拥有更多的时间自由，能够在家里工作，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Yelp 公司的调查显示，有 84% 的受调查者认为，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工作起来会更干净。不难发现，人们自主创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自己工作起来更有激情。在20世纪的工作理念中，给别人打工是过上长久、幸福而充实生活的必经之路。而现实在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理念已经土崩瓦解。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就是有时候，遇到一些生活上或者是事业上，遇到一些难行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不见得就是不好，危机就是转机。你就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去思考。对，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其实也不用因为怎么样就放弃什么的，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坚定的这么想。因为你看这个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对，还有这个
您说
、
因为我觉得我补充一点，因为我觉得看到说他其实这一章节讲到是说，当我们可能失败了，或当我们跌倒了，或当我们遇到这些经济危机这些等等的比较低潮的时候跌倒了，他也说到他很鼓励，就是说怎么去，而不是说当这个环境不好，当这一个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就做什么都不好，而不是他说到说很多的例子，像这些企业，像迪士尼啊、微软啊这些东西，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一些大型企业，都是在于经济不好或是不被看好经济的情况之下呢，而崛起的、而起步的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他说到一点，说到说，就是在比较于经济比较低潮的时间点，就是比较不好的时间点呢，人们都会去想办法怎么去生存，想办法怎么去创造。这个想的世界会比以往跟着正常经济好的来说会来的还要好。所以人们在遭受到在这么不好的环境之下呢，就是说我们的潜能呢是被逼出来的。
对，真的是。所以说也不要太消极，就说哇，我失败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刚好是更前的一个机会，更可以往前的机会。
是的。好，那我们就下一章。
好，就业的神话。
创业的神话。 好，就业的神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周围的环境洗脑，以致我们都认为被别人雇佣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可以说，就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农业时代，大多数人都可以看作是小企业家，虽然他们都在国王土地上工作的农民，但他们并没有被国王雇佣，他们不是从国王那领薪水，恰恰相反，为了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他们还要向国王缴税。所以说，农业时代的农民本质上是小企业家，他们有的是屠夫，有的是面包师，有的是做烛台的，他们一代接一代的做着同样的手艺，以致他们的家族都拥有了同样的姓氏。村里的铁匠都姓史密斯，开面包店的都姓贝克，裁缝就姓泰勒，而修筒的就叫做库伯。然后我现在才知道，对雇佣的需求是在工业时代才出现的。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采用普鲁士体制，承担起大众提供教育的任务。可以说，直到今天，整个西方教育体系仍然是在模仿普鲁士体系。
你们知道65岁的退休的理念是从哪来的吗？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一理念是普鲁士宰相皮尔斯麦于1889年提出来的。实际上，根据皮斯麦最初的设想，退休年龄应该设在70岁，当然这不是重点。皮斯麦承诺所有臣民在65岁之后就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其实这是对普鲁士政府并不是一个多大的负担，因为在当时普鲁士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在45岁，而今天八九十岁的人越多了，所以在下一代，我们联邦政府很可能会因为了实现卑斯麦立下的承诺而破产。仔细研究一下普罗斯教育体制背后的哲学思想，你会发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大量的战士和员工，也就是那些服从命令的人。简言之，普罗斯体制就是用来生产员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人们把 IBM 和通用汽车等公司的终身雇佣、制度看成获得稳定工作的最优选择。但即便是在 IBM 公司，那所谓能让人们衣食无忧的公司雇佣制度在1985年达到顶峰以后，就开始不断地走下坡路。还记得那句话吗？通用公司走向哪里，我们的国家就走向哪里。仅仅过了半个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就陷入了绝境。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也穷途未路了呢？我想不是。穷途未路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关于公司雇佣制度的神话，以及他所宣称的工作40年就可以安度一生的计划。
就业神话，对，这个过去大家都是，像我们中国大陆也是，劳动力密集嘛，劳动力又很便宜啊，所以就很多外商都来这个生产办公厂，有些那些年代就这样，所以说大家就是那个时候，现在应该都改变了，对，
是没错，现在的一些思维，现在的一些因为早期他讲到的这些像是什么名字，就是他的姓氏，或者说像中国去讲的姓氏，这个姓氏可能是做什么的， 然后什么是做什么的这样子。那其实在东方在西方的也是一样，就是哦那个姓氏哦这个他们的姓氏，那就
对，中国其实应该也有这样的，都姓氏这、嗯、哦他们家是卖米的，哦他们家是打铁的，或者家是做什么的有名，他们家族真的好像是家族，
就是家
家族企业一样。嗯，对，
嗯，对，
都有点相似的。
好，那我们下一个创业的热情。
我并不是说雇佣制度不好，我想说的是打工其实只是诸多获得收入方式的一种，而且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一种，包括读者你在内，在许多人内在内，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创业才能让你得到人生中最真正想要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这一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穆罕默德·尤努斯？不管怎样，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听说过他的，还在2006年授予了他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为第三世界的创业者们创造了一个小额信用贷款的概念。他曾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只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现在人们创业的热情特别高，因为经济的冬天往往意味着创业的春天。在经济萧条期可以涌现出大量的企业家。当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来临时，我们就会寻找其他的盈利途径。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雇主时，我们就开始依靠自己。我们开始考虑走向安乐窝，通过更有创意的方式来养家糊口。有一份美联储的调查显示，创业者的家庭净资产是普通雇员的5倍，这意味着创业者从经济危机中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的几率是普通雇员的5倍，而且危机往往会让他们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为自己创造了繁荣的经济，而不是依靠外部的经济环境。
最近另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都认为创业是解决当前危机、经济危机的关键。该调查的执行理事说，历史反复证明，新的公司和创业精神是改变经济疲软态势的最佳方式。这不是开玩笑，也许这些大多数美国选民真会采取一些创业行动，这的确有可能。但现在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是你的创业行动，我希望看到你们来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出低谷。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但是对一些创业者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受到我们下面几章将讲到的新事物的创业者来说，现在是机会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时代。我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适合创业。我一直强调，当时局变的艰难，真正强悍的人才可以站出来。如果这句话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只剩下两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变得坚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你将站出来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我是没办法回答你，但第二个问题我深入研究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我正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OK，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
对，
就说那个现在这几乎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时代，最好的时间。
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 创业的企业家，只是有些人，现在其实那这本书比较早之前的，其实现在人都知道说要自己靠自己创业，很多，不管是在哪里，在台湾还是中国，很多人都是自己做老板，对，
对，
所以自己做老板就是也是辛苦的，对，所以说他这个机会，那还有，又可以没有那么辛苦，又可以做老板，那可能要我们更深入去听这个作者给我们一个，他有深入的去研究过了，对，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给我们一些新的思想思维。
是，因为他有讲到创业的热情，那其实下面几行他就讲到说，只有通过创业才能让你得到人生中想要真正的东西。因为他很鼓励创业，是因为应该这么说，就可能说在于工业时代，或是说在以前的时代，在以前的观念会觉得说，哦，我们要努力，就是创业呢来说就是有很大的挑战，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一些等等的，那还不如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稳稳的这样子做，稳稳的这样生活。但是他也说到说，因为像是当你有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薪水薪资就是在那边，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生活，或是过得想要的生活。但是如果想要过更好生活或想要的生活，买好物资等等的，就必须通过创业才能得到我们人生中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是鼓励创业，但是我觉得相对的在于创业当中一定会学到一些我们可能在于打工或是上班所学不到的东西，所面临到的东西。因为创业来说的话，我怎么创立这家公司或是创立一些工作室也是一样，我怎么去生产我的产品，比如生产我的产品怎么去卖我的销售我的产品，怎么去透过通路然后销售出去，那怎么在于里面呢，怎么跟员工去做一个怎么讲沟通，去做个平衡，这样这些其实都是在于学习的。那为什么这些企业这些大老板能这么有钱，就是因为他们也透过这些的累积，这些学习，这些挫折挫败，不断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跌倒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
对，
这样子，对，这样才能他们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些精神呢，大老板这些精神呢，是精神是可以学习的，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那个创业热情，
是，
对，创业热情是不减的，这就好像这张说的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你光看到人家在成功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背后一面，他做了什么。对，他的你要有一个先一个强悍，请问你愿意强悍吗？就是，哎，你愿意，对不对？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他第二个，他就来告诉你方法，因为他研究过了，
是
吧？
没有错，
他研究过。对，其实总不愿意啊，看书学习，获取一些知识。对，
是。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有声书那的方式，那对，那其实有声书呢，我想要有声书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人们可能工作比较忙，或是搭车、搭捷运、搭公车等等的，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声音有声书，大概30分钟左右呢，能够了解，慢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了解。那透过我们的讨论，那也可以启发到我们的看法，以及可能读者或者是观众一些看法，这样子。
是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章呢，就是说硬币的另一面。那这一面呢，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我刚如同讲的，我们没有看到的，以及我们怎么去创业，他鼓励我们去创业，然后带着这个热情，这样子。那其实在经济不好状况之下呢，很多的企业都是在不好经济状况之下脱颖而出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想到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适合创业。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声书呢，就是到这边了。好，谢谢，
谢谢，谢谢。